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这卷书呢最主要记载以色列人他们被上帝拯救脱离埃及的奴役，前往应许之地。我们已经看过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那边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前次我们也讲到出埃及记的第12章就是逾越节，而今天呢我们就是看到以色列人在经过了逾越节上帝的拯救之后，现在他们要正式的出埃及了。这就是圣经里面出埃及记的第13章里面所要记载的。这一章呢讲到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不但是有拯救的行动，而且有教育的目的，上帝的每一个作为都是有教育的目的的，所以立下拯救，定下了逾越节的节期，更是要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都要来纪念，都要来遵行。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呢，最重要的字就是纪念，还有呢就是遵行。耶和华的拯救作为不只是为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那一代，更是要以后的每一个世代都要来纪念。虽然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出埃及，可是呢却要在世代相传的当中感受到自己就是出埃及的一员。借着礼仪化的重述历史，他们也再次取得了身份的认同，宗教的传承。所以信仰要借着先祖的教育来传承下去。今天我们讲以色列人或者讲说犹太人，他们的身份怎么样来认定呢？这个身份不只是血统上面的认定，更是文化上面的认定，更是历史上面的认定。要认定到说他们承认上帝在他们的祖先里面曾经借着大能的膀臂拯救他们脱离了埃及的奴役，而他们自己呢也在每一年的纪念逾越节的事情上面再次来经历上帝的拯救。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出埃及的第13章这个地方，特别在第一节里面上帝就晓谕摩西，告诉他这个节期是对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非常的重要的。这边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首先讲到说，以色列中间凡是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上帝的，要分别为圣，归给上帝，归给耶和华。这个地方特别就提醒以色列百姓，在埃及那边因为埃及的法老他拒绝听从上帝的吩咐，整个的埃及人跟法老一起来迫害以色列人，让他们做苦工，甚至杀害以色列中间家庭的男孩子。结果呢耶和华要来报应他们，他们要为这个恶行付上惨痛的代价。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前一夜，就是我们讲到逾越节，耶和华就用他手中的击杀了埃及人每一家的长子，而以色列家呢每一家的长子却被上帝特别的保全。在出埃及第13章里面特别讲到以色列家的每一个长子是被上帝特别分别出来要来侍奉耶和华的。这些人他们成为家庭中间的长子，也作为祭司就要来侍奉上帝。那这个在古代的社会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分别为圣，归给上帝，就是带领全家来侍奉上帝的意思。这是指到他们要来做全家的祭司。好像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就带领全家人筑坛献祭，就来侍奉上帝。他们就是那一个家的家长，也是那一家的祭司，带领全家敬拜侍奉耶和华。而现在呢，以色列每一家全家的家长子就要带领全家来侍奉上帝。长子被分别出来侍奉上帝，代表说全家都要一起来归向耶和华，都要来侍奉他。所以奉献长子表明全家族的生命都归属于神。以色列民把长子分别出来归给神，也是表示上帝接纳以色列全民族为他的长子。而在牲畜中间投生的和土产中间的出熟的果子，意义也都是相同，就是要归给上帝。出熟的归给上帝，投生的归给上帝，代表说所有的通都是从上帝而来，也要归属于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家的家长就要起来做这样子的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而每一家的长子或者每一家里面第一个归信主耶稣的，也带领全家一起来就侍奉上帝。这是在第十三章里面我们看到它里面特别提到的，上帝的心意呢，原本就是以色列家的长子来侍奉上帝。所以其实在以色列中间，第一，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祭司，他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要来侍奉上帝。所以我们讲到说，在第十九章那边，上帝特别分别以色列百姓，他们全部的以色列人要一起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我们讲什么是祭司呢？祭司就是上帝跟人中间的那个中间人。祭司在上帝面前代表人类来献上祷告，献上感谢，献上颂赞，献上悔罪。所以祭司常常要代表人来献上献祭的礼物等等。但是祭司呢，也是代表上帝在人的面前把上帝的福气就祝福在人的中间。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看到呢，好像这个祭司亚伦，他进到会幕里面去朝见上帝，从会幕里面出来之后，他就为以色列百姓来祝福祷告。这也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里面主日聚会结束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惯例，就是牧师呢就代表众人为众人来祝福祷告。那就是讲到他是站在一个祭司的地位，把上帝的福气就是祝福带到众人的中间。其实我们讲到这个祝福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聚会都是为了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你看聚会最结束的时候呢，也就是他的整个聚会的最高潮，就是由祝牧师的祝福来做结束。那我们这些人，我们得到了牧师的祝福，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所以这个祝福呢，它就好像一个桥梁，带领我们就从聚会的地方跟这个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就连接在一起，我们就带着上帝的祝福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所以这祝福非常要紧。我们常常在祝福的时候就是引用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边讲到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你们同在。这个不是一个行礼如仪，而是要把上帝客观的恩典化成我们主观的经历。所以那边讲到说，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这是上帝给我们客观的恩典，而 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眷顾，这就是把上帝客观的恩典就化成我们主观的经历。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教会里面聚会，牧师举手为众人祝福祷告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是站在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蒙福的一个地位，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祭司把上帝的恩典福气就祝福在我们的当中。不过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就感到以色列人中间一个很可惜的事情，虽然上帝在那个时候拣选以色列家每一家的长子都成为祭司，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但是很可惜呢，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却有许多的失败，特别是金牛犊事件。金牛犊事件呢，你看这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竟然造了金牛犊，在这金牛犊前面呢，他们做了一些很不圣洁的事情，结果上帝把他们的一些特权就给拿走了。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再也不是全部的以色列人通通都是祭司，而是只有少数的人，就是亚伦的家庭，他们被特别拣选出来成为祭司。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再是全民都是祭司，而变成在以色列家中有祭司，亚伦家呢就代替以色列人成为祭司，利未的支派就代替以色列家的长子成为侍奉上帝的人。那这个代替呢，我们在圣经的民数记第三章里面那边就讲到，上帝说我拣选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家的长子来侍奉我。这个地方讲到代替呢，就是说原本那个侍奉啊，应该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家里面的长子来做的，但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他们失去了上帝的这个祝福，也就是说上帝把他们的这个特权就给暂时的取消了，而由这个祭司利未人来代替他们。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上帝给人祝福呢是不会收回的，但是呢，如果那个领受祝福的人他本身因为犯罪、因为软弱而不够格来接受上帝的祝福的话，上帝就把这个祝福就由另外的人来代替他。所以以色列百姓，特别就是第一批出埃及的这些百姓呢，他们因为犯罪，特别是金牛犊事件，他们失去了以色列全家每一家的长子来侍奉上帝作为祭司这样子一个特权，上帝没有把这个特权就收回，反而呢就把这个特权呢就移交给利未支派，特别是利未支派里面的就是亚伦这个家族。所以从亚伦一直到耶稣那个时候呢，大概有七十几位大祭司，那这些人呢都是代替以色列百姓成为祭司侍奉上帝。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他就要重新恢复，让所有信他的人都成为真以色列人，都成为他的上帝的真的长子，都可以来侍奉上帝。所以这个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边讲到，你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那个地方彼得讲到你们呢，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有牧师，不是只有长老，也不是只有这个执事，而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通通都成为侍奉上帝的祭司集团，我们大家一起来担负这个责任。那这个责任呢，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的恢复起来。不过我们在教会历史上面看呢，这一点呢很可惜，历史上面呢，在教会历史过去2000年的历史里面，大概有1000多年这一点呢是被掩埋住了。所以在罗马天主教里边有这个教阶的制度，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侍奉上帝，而是只有少数人他们成为圣品人员才可以来侍奉神。但是这个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呢，就把圣经里面这一个宝贵的真理给重新的挖掘出来。马丁路德改教有三个重要的要点呢，第一个就是唯独圣经，就是遵从圣经的权威；第二个呢，就是因信称义， 我们每一个人是因为相信而得着上帝的恩典，被称为义，得到拯救。第三个呢，就是全民皆祭司，要让侍奉上帝、亲近上帝、在上帝面前祷告、认罪悔改等等，这个通通都还给每一个信奉上帝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可以来侍奉上帝。所以从马丁路德以后呢，这个全民皆祭司的真理就再一次把它给恢复起来，到今天呢，每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来侍奉上帝。虽然现在我们还是有专职侍奉主的人，可是呢，这些专职侍奉主的人，他们是站在一个带领的角色，是站在一个辅助的角色，是一个帮助的角色，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上帝那个地方领受了恩赐，我们就来侍奉上帝。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宝贝。我们没有一个人得着所有的恩赐，也没有一个人什么恩赐都没有，让我们每一个人就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他。在出埃及第十三章里面呢，我们另外看到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来纪念上帝，就是要有一些记号，有一些帮助作为纪念。所以这是我们在以色列当中跟这些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特别看到，我们会看到一些图片，或是到以色列那边去的时候，在哭墙那边碰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呢每一天敬拜上帝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就会特别用一些东西来作为提醒。我记得当我这个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坐在飞机上面快要到了，那我就看到飞机快要降落了，那有一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拿了一些东西啊，就往飞机的尾巴那边走。我想说这些人是做什么呢？是不是因为飞机快要降落，所以他们赶快去上厕所？后来发现说不是，原来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手臂上面都缠上了有穗子，有这个经文盒子，在这个额头上面呢也有经文盒子，用那个袋子把它绑起来，然后还用布呢披在这个头上，然后他们手上就拿着圣经，就到飞机尾巴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呢比较大一点，大概我看总有三四十个人了，通通都是男的，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读圣经祷告。那个时候呢大概是清早差不多五点多快六点钟的时候，他们读圣经祷告也不是虚应故事，而是真正很认真的，就在那边一面读经一面祷告，一面读经一面祷告，整整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他们再回到座位上面，把所有东西通通都收好放在一个包包里面。那我就知道说，这是以色列人中间一些最敬虔的犹太人，他们是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即使在飞机上面，在清早的时候呢，他们也来敬拜上帝。而他们额头上面的那个经文盒子，还有这个手上面的这个经文的穗子，都是给他们做一个提醒，做一个纪念，纪念他们是被上帝拯救出来的。所以圣经上面讲说，戴在额头上面做纪念，戴在手上做提醒。纪念什么呢？纪念上帝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也纪念他们曾经被上帝带领，经历到上帝的大能的膀臂，上帝的恩典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每一次呢，他们用这样子外表的一些记号来作为一些纪念跟提醒。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方式做一些纪念，做一些提醒。好比我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家中的墙上呢都挂了一个牌子，写着说基督是我家的主，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那很多弟兄姐妹呢，那也用一些其他的方式，特别像姐妹呢脖子上挂了项链，项链上面有一个十字架，甚至有些人耳环上面呢，耳坠子上面也有十字架。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是被上帝拯救的人，提醒我们凡事都要活出一个合乎上帝心意、合乎圣徒体统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出来。圣经里面讲到做纪念呢，摩西五经里面特别提到有几种的纪念。第一个呢， 就是得救的纪念。所以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在额头上面系着带子啊，系着这个经文的盒子。那个经文的盒子做什么呢？经文盒子里面呢，就是特别写了一些经文，好像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那边讲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记得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住在一些区，那些区呢以前都是犹太人住的，所以在家的这个门口呢，那个门上面都还有一些经文盒子。那经文盒子里面呢，就特别是写着像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那些经文呢，我们一般都称作叫做什玛啊，或者是玛，意思呢就是你要听。这些经文呢，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要纪念他们被上帝拯救出来，而且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经文盒子是放在这个门框上面，每一次他们进门的时候，就在这门的这个右边呢，他们就摸一下，然后嘴里面就念诵给他们提醒。出门的时候呢，也是摸一下那个经文盒子，然后再出门去。我想如果有些人看过一些电影啊，好像这个宾汉呢，就是有犹太人啊，他是犹大，他是叫做 Judah Ben Hur， 他就是犹大的一个王子。那他的家呢，家门口呢也都是有这个。那今天我们到以色列去的话呢，甚至我们住的旅馆的每一个房间里面呢，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盒子。那我们在进门或者出门的时候呢，上面呢就可以摸一摸。那么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喜欢到以色列去啊，就买一些纪念品。有一些人呢，他就买这样子的经文盒子做纪念品。我自己办公室里面也有一个啊，是一个很好的纪念。第二个纪念呢，就是敬拜的纪念。出埃及里面特别讲到以色列每一个支派，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呢，都刻在两块宝石上面。这两块宝石呢，就安置在以弗德的这个肩带上面，就是大祭司的以弗德安在他们的肩头上面，有两块宝石，每一块宝石呢上面刻着以色列六个支派的名字。这个是提醒大祭司每一次到上帝面前就要纪念这些以色列人，提名为他们来祷告来代求。第三个呢是赎命的纪念。赎命的纪念呢，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说要从以色列里面来收取赎银，指定作为会幕侍奉的使用，好使他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也赎回他们的性命。所以以色列百姓每一个人呢，都要付上一点点的赎银，那个赎银其实非常非常少的，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一餐饭的钱，用这个赎银呢献给上帝，纪念我们是被上帝所买赎回来的，这在上帝面前作为一个敬拜。那这个赎银献上呢，有钱的人也不能多出，贫穷的人呢也没有少出，每个人都一样。这就讲到说我们在上帝面前领受的这个救赎，大家都是一律平等的。好像我们讲到说在这个拿破仑那个时代呢，英国有一个元帅就是威灵顿公爵，把拿破仑就打败了。这个威灵顿公爵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后，他还是敬虔爱上帝，经常去参加礼拜。有一次呢，他做礼拜，按照他们在英国圣公会的规矩呢，做礼拜都是要领受圣餐的。领受圣餐的时候呢，也是要到这个祭坛前面去啊，众人都跪在前面来领受圣餐。那一次呢，这个威灵顿公爵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跪在台前来领受圣餐。可是他就突然间听到旁边有人讲到，叫一个人呢叫他退下，说你怎么可以跪在这个威灵顿公爵的旁边。威灵顿公爵就回过头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一个衣衫褴褛味道大概也不太好的一个人。那有些人讲说威灵顿公爵那么尊贵， 这个衣衫褴褛的人怎么可以跪在这个威灵顿公爵旁边呢？这个不是太对他冒犯了吗？但这个时候呢，威灵顿公爵就转过头来，就对旁边的人讲说，不要把他赶走，因为在上帝的十字架面前，这个地是平的。我们每一个人进到上帝面前领受的救恩都是一律平等的。再有一个纪念呢，就是守节的纪念。民书记讲到以色列民在快乐日子和指定的节期还有月朔都要来献燔祭跟平安祭，每一次都要吹号。吹号呢特别来讲到就是上帝在我们中间特别的一个恩典，所以这讲到说这都要在你们的上帝面前替你们做一个纪念。最后一个呢就是讲到得胜的纪念。以色列民击败了米甸人，分出掳得的金子献给耶和华，好在耶和华面前做以色列人的纪念。所以上帝也把他得胜的恩典就赏赐下来，让人可以从他面前得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纪念。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常常来领受他给我们救恩的纪念。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